大家打开讲义第45面，心二修观方法。那么这一科呢是正修，说明这个止观的正式的内容。那么正修当中呢，智者大师分成两科，第一个呢是坐中修，第二个是立言对境修。那么坐中修当中呢又分成两科，第一个是修止的方法，第二科是修观的方法。那么修止的方法当中呢，智者大师提出了三个所缘境。那么第一个所缘境呢是细眼守静止，这个细眼守静止的所缘境是一个色法，是一个色声香味触法的一个色法。那么第二个呢是自心止，这个自心止它所缘境是一个心法，就是说呢随心所起，即便自止不令慈善。所以这个自心止它的所观境是观照现前一念心性，假设我们这一念心打了妄想，马上把它制止，指令它恢复极静住。所以这个自心止的所缘境是一个心法。那么这两个所缘境，不管是色法不管是心法，都是一个有为的事项。那么第三个是体真止，这个体真止的所缘境是一种无为的真如理。那么无为的真如理在我们的心中是不能够显现的，不像色法跟心法都是一个现成的境界。这个真如理在我们凡夫的无明心中啊是不现前，不现前怎么去圆这个所缘境呢？就是你要先修观，你必须去观察一切诸法中因缘空无主。那么假借这个文字的引导啊，把这个真如的道理把它在心中现出来，这个我空的真理现出来，然后你再把你这念心安住在这种我空的真理境界不动，这样子叫做体真止。这样子的所缘境是一种无为的真理，跟前面两个色法心法是一个有为的事项就有所不同。但是因为他们都是止，所以他的一个相貌都是这一念心对所缘境的一种明净不动，就是说你这个时候的相貌都是明了极静，极静而明了，对于所缘境的一种无分别的安住，这个时候心是无分别的。那么这个以下的观呢，它是一种观察思维。既然是观察思维，他的心是有分别的，有分别度，这个地方是不一样的。止他的相貌是无分别住，这个观呢是有分别住。那么这是简单的把跟止跟观的内涵把它做一个简别看内容。二者修观有两种，一者对治观，如不净观对治贪欲，慈心观对治嗔恚，借分别观对治着我，属习观对治多寻思等，此不分别也。那么这个观呢，当然是对所缘境的观察思维。那么智者大师把这个观分成两种，一个是对治观，第二个是正观。这个对治观呢，就是针对某一个烦恼来加以对治。比如说不净观对治贪欲，那么我们内心的贪烦恼特别重啊， 那怎么办呢？修不净观。基本上我们的贪心的活动范围啊，包括了正报的男女的色身，也包括了依报的国土。但是在这个势力当中呢，以贪爱男女的正报最为炽盛，所以在对峙的时候呢，他主要先观男女色身的不净，说这个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粪。说我们观察我们的色身啊，不是那么的清净美妙，它的内在的相貌呢，是种种不净物充满于身内，它是一个白色的骷髅头，再加上很多很多的溶血屎尿不净物，再把这一层皮包起来，所以内相是不净的。把这一层皮剥开以后啊，种种不净物充满一身内。那么从外表来看呢，常流出不止，如漏囊成粪。那么这个不净物它还不是经常的在里面待着，它会透过我们的九孔，两个眼睛，两个鼻子，一个嘴巴，大便处，小便处啊，它经常的白天晚上啊流出不净物，就像是一个漏囊成粪，像是一个这个臭皮囊啊，一个皮革装的大小便啊，这个皮革破了九个洞，经常流出不净物，这样的情况是一样的。那么这样子的观察就能够使令我们明白这个色身的真相，对治我们的颠倒。我们心中对于男女的色身打很多的妄想，认为这个是清净美妙可爱的，这个都是错误的认识。所以这个不净观呢，是对治我们的贪欲，使令我们从颠倒当中慢慢的觉悟过来。第二个是慈心观，对治嗔恚。那么有些人是贪烦恼重，他的脾气不大，他这个人没什么脾气，但是他贪烦恼重。有些人他贪心很淡薄，但是他脾气很大，嗔心很重。这怎么办呢？就是修慈心观、慈悲观。这个慈悲观的方法有主要有两个，第一个是阿底峡尊者的传承，阿底峡尊者的这个七重因果，这个七重因果是观察乳母的友情，观察我们的生命是无量的生命，换句话说，我们不是今生才有生命，我们过去无量劫有很多很多的生命，而每一个生命的开始都有一个母亲，换句话说，每一个众生都曾经做过我的母亲，不管是天上的小鸟，地上的蚂蚁，虽然他现在的果报改变了，但是他们曾经是我的母亲的事实是不能改变的。那么他们对我们都有生育养育之恩，所以说呢，你观察如母有情以后啊，你会发觉每一个众生跟你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，对你有如此重的恩惠，这个时候我们就容易对他升起慈跟悲，我们希望他能够离开痛苦，希望他能够得到安乐。这是一个阿底峡尊者的一个传承，观如母有情。其次呢，就是这个极天菩萨的一个自他交换。这个自他交换就是说啊，他的一个道理就是，我们凡夫的心情啊，有执着一个我，爱着这个色身的我，那么有这个我见的思想的凡夫啊，我们心中的想法就会产生一个想法，说啊，说这个在这个友情当中啊，我要离开痛苦，我要得到种种的安乐，那别人怎么样跟我没关系。一个有这个自我执着的，就会有这样的看法。 那么这个齐天菩萨呢，就利用这样我们凡夫的这样的思考模式啊，利用这样的一个势力啊，来修慈悲观，自他交换。就是你在任何的境界当中，你把你自己跟对方的立场调换一下。假设你是对方，你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？啊，那么因为我们爱着自己，当我们想象别人是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就想象希望别人也能够离苦得乐，这样子我们就容易去包容别人，原谅别人。这个就是慈悲观。这个齐天菩萨的自他交换，这个方法也是非常的妙。利用你凡夫这种坚固的执着啊，来修慈悲观，不要改变你的思想。但是呢，利用你这种强大的执着心啊，去关怀别人，就把别人观想成自己。你假想别人是你，这个时候你希望别人对你怎么样？那么这样子呢，我们容易对别人付出慈悲心。那么这个是慈心观来对治嗔恚。第三个是戒分别观来对治着我。我们认为这个五蕴身心有一个我啊。那么这个戒呢，就是这个五蕴十二入十八切，我们把这个生命啊分成几个界限，或者是五个界限，或者十二个界限，或者十八个界限啊。那么透过每一个法的观察，都知道这个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都是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这当中没有一个长依主宰的我，对治这个着我。第四，这个属习观对对治多寻思。这个属习观啊，事实上啊，它不应该说是一个观，它应该是一个指啊，就观察这个习啊，那么这个时候把心给调伏了，这个寻视，这个寻视啊，就是一种分别。这个寻是一个粗的分别，思呢是一个细的分别。此不分别也。这个地方呢，智者大师不想详细的发挥，这个对治观啊是容易了解的。因为这个对治观啊，这个观都是一个四相的观法。不管是不净相、慈悲相，或者戒分别相，都是一种有为的事项的一种观法。那么智者大师不想详细的说明，他的意思重点在正观。二者正观，观诸法无相，必是因缘所生，因缘无性，即是实相。先了所观之境，一切皆空，能观自心，自然不取。前后之文多谈此理，请自详思。这个对治观啊，它的一个观法只能够对治一个烦恼啊，这不净观是对治贪烦恼，不净观不能对治嗔烦恼啊。那么这个正观是对治所有的烦恼，它是从根本去消灭我们的烦恼，这个叫正观。它是观诸法的总相，因为这个不净是一个诸法的别相，不是所有的法都是不净，只有色身不净，而且是凡夫的色身不净。这个圣人的色身啊，十报这个报身啊，功德报身啊，那特别的清净美妙。所以这个观身不净，它只是一种别相，是针对某一个因缘所出现的相貌。那么这个正观呢，这个正观事实上等于是修空观的啊。这个空性的道理是遍离一切的时间空间，通于凡夫圣人啊。这个是一切法的总相啊。就观诸法无相啊，一切法的本性是毕竟空无相。那么怎么说它无相呢？因为它因缘所生啊，它是假借业力的因缘而显现啊。凡夫当然是有漏的善业恶业，圣人就是无漏的戒定慧的业力所庄严啊。那么都是因缘生，他的本性来观察都是无自性，他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性，这个就是实相。 这个就是生命的真相啊。那么它的次第呢，先观先了所观之气，一切皆空啊，先破这个所观境，然后再观能观的心也是毕竟空啊。那么这个道理呢，前后之文多谈之理，请自详读，讲得很详细的啊，就不再说明。那么以下呢，智者大师引用一个经的记诵来总持这个修观的内涵。诸法不牢固，常在一念中，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念。那么这个记诵呢，我们分两段，第一段呢是讲出一个理论，第二段是讲这个修行的方法。先看这个理论，这个观的所依止的理论是诸法不牢固，说这个世间上的法，不管是有为法，就圣人的法，或者是凡夫的法，它都是生灭变异的，都有变化的，那么就是不牢固了。那么这个不牢固的法是怎么出现的呢？常在一念中，它是我们一念的心性所变现。这个一念的心性所变现啊，唯识学讲得清楚，唯识学把这个心变现万法，它分成两部分来解释。第一部分呢是这个阿赖耶识，就是这个维系的心是阿赖耶，这个阿赖耶识变现了我们的根生境界啊。这个阿赖耶识有很多的种子，有善业的种子、恶业的种子啊。假设我们这一期生命是善业起现行，就变现可乐的根生境界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阿赖耶识他只是如实的把这个业力啊，把它转成我们的一正二报。第八是没有加上他个人的分别执着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叫依他起性，这种体性叫依他起性。就是说啊，这个时候的这个根生气界啊，它只是业力的显现，没有我们个人的分别。依他，依托众缘而起，这个众缘当然指的是业力的因缘。那么当这个依他起性，我们观察这个依他起性的相貌是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。所以说呢，它的本性是我空法空的真理。这个时候安立作圆成实性。那么圆成实性跟依他起性加起来就是诸法的实相，一个是真谛理，一个是俗谛理。那么这个是讲第八识，第八识所变现的这一切法就是依他起、圆成实性这两个相貌。那么另外有一层心识，就是第六跟第七。这个第六识跟第七识去接触我们的一正二报的时候，第六意识的分别心啊，就会把这个依他起性啊加以变化。就是经过我们的名言分别以后啊，这个境界就会有变化，可能变成更好，或者变得更坏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吃榴莲，有些人对榴莲的好印象，这个时候他看到榴莲的时候啊，他会安利很好的名言，他们说这个榴莲的颜色特别的庄严啊，味道也特别的甜美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榴莲对你的感受，你在受用这个榴莲的时候啊，你把它变得太好了，它事实上没有这么好，你加强它好的这方面的势力，它不就是一个业力所显现的一个榴莲吗？但是经过你第六意识的分别啊，你把它的势力加强。有些人对榴莲有坏印象， 他就用不好的名言来安利这个榴莲，这个榴莲啊，颜色也不好看，味道也特别的臭。那么这样子，这个榴莲对你的受，你在受用这个榴莲的时候啊，你把它的情况变得太差了，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榴莲的色身香味触法，这是过去的业力显现的。那么你自己把它变得太坏了，是你的名言分别把它变坏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常在一念中，就是说啊，我们在受用境界的时候，这个境界本身是有两个变化，第一个是因缘变，就是你过去的业力显现的一个如实的境界出现，第二个是你第六第七的分别，分别变，你去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，你心中会升起很多的妄想分别，使令这个境界又变化，这叫骗计子。我过去也讲这一个故事了，说这个有一对夫妇啊，生了两个儿子，那么这个太太啊，她欢喜这个小儿子，对这个大儿子印象不好。有一天她去疗房巡疗的时候啊，哎呦，这个大儿子打瞌睡了，手上拿一本书啊，她很生气就离开了。那么第二个呢，他到了小儿子的这个疗房一看，哎呀，这个小儿子也打瞌睡，手上拿一本书，他非常的满意啊，点点头也离开了。那么这个是父亲回来的，父亲就说啊，这两个儿子表现怎么样呢？他母亲就描述这两个儿子用功情况啊，说啊，我这个大儿子啊非常的懈怠，怎么知道呢？这个人啊拿到书本就打瞌睡，平常不打瞌睡的，一拿到书本就打瞌睡啊，非常没有善根一个人啊。那么这个小儿子怎么样？那小儿子非常了不起，怎么说呢？这个小孩子啊，这个打瞌睡的时候还拿着书本，所以他连打瞌睡都不忍把书本放下去。你看，这个人对法有多么的好要啊。那么这件事情，我们开始去分析我们凡夫的心态，就是说，这个母亲她看到了两个相同的境界，但是她在受我们讲这片心跟境界接触的时候，她去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，这两个境界对她产生两个不同的情况，好，那么可以说是一个相反的情况。那么这怎么回事呢？不就是一个人在打瞌睡拿着书本吗？就是我们心中的分别，希望分别。我相信诸位都有这个经验，有时候我们误会一个人的时候啊，你误会他偷你的东西啊，你看他的眼睛，哎呀，看这个人眼睛就像是一个贼的眼睛啊，那走路也像这个贼走路的样子啊。但是这个事情过了以后，哎呀，这个东西没有被偷，在另外一个抽屉，你看他，哎呀，这个人眼睛不像是一个贼的啊，走路也是非常正派。那么我们先前为什么会看到他？我们在受用这个境界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呢？就是我们的骗计子。这个唯识学这个方法非常的妙，就是说啊，唯识的意思就是说啊，这个破骗计子，他修这个无分别智啊，说你刚开始不要相信你的想法，不要相信你的想法，破骗计子，说你对于事情的想法跟原来的相貌啊完全不一样，事情这个人对你怎么样，你是这么想来想去，事实上他还是他，你心中的想法跟这个外在的境界啊，那差了十万八千里，你不能观察到生命的真相，不可以。所以唯识的意思就是，你要先否定你的分别心，你要先否定你自己啊，先破骗计子，才能够证入圆成实性。从圆成实性当中呢，才能够看到如实的依他境。
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啊，诸法不牢固，常在念中啊。一切的法的本质是无常无我的，是生灭变异虚伪无主的。而它怎么有的呢？是依止你一念的心性所显现啊，包括你的阿赖耶识的业力显现，也包括你的六七识的分别而显现啊。那么你明白这个道理以后，你就可以修行了。看怎么修行呢？以解见空者，一切无想念啊。那么这个时候，这个下手是从空下手啊，就从假入空。因为唯识的思想是说，你一开始一定要先大死一番，你一开始不能观依他起，因为你带有个人的我执法执的这样的一个色彩，你观依他起啊，你看不到依他起的真相。所以说啊，你一定要观空啊。那么观空有两个次第，第一个解，第二个见。先理解空的道理啊，然后再如此的去见，这个见就是证入了啊。那么解见空的相貌是怎么呢？一切无想念。你对一切境界的时候啊，心中没有个人的分别的想念。这个无想念呢，说你内心当中是一个无分别的状态，但是这个境界是了了分明，就是透过一句唯识的话说，破片即止，但是呢不消灭依他起啊，心中把你的迷言拿掉，就是说啊，你正念心跟人事境界接触的时候，你心中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讲，把那个话都拿掉，你自己要加很多加油添醋的那些名言啊，全部拿掉，就是回归到境界的本来面目，那样就是那样，这个就是一切无想念。这个方法我们在操作起来啊，是非常的微妙不可思议，尤其是你能够跟佛号来配合使用啊，以解见空者无切无想念，就是这个佛号啊，我们会打很多的妄想来戏服自己，让自己打妄想啊，让自己很痛苦啊。这个时候你用佛号啊，切断你的迷眼。这个佛号啊，切断迷眼，这表示什么意思呢？这当中有一个很大的意义在里面啊。说我们讲这个忏悔啊，我们内心当中有无量无边的罪业，我们正是想要把它忏悔清净啊。那么当然忏悔有四忏跟礼忏啊，在礼忏当中呢，说这个罪从心起将心忏，心若灭时罪亦亡。这罪它的根源是心生起的，这身口是不能造罪业的啊，一定是你打妄想，你心中的意乐。当然如果罪啊，一定是一个这个染污的意乐。那么有染污的意乐的推动你的身口去造罪业，或者造杀盗淫妄的罪业。所以说罪业的根源是从心起，既从心起还从心灭啊，你要从心去消灭。那么心若灭时罪亦亡，这句话在修行上有很深的道理。就是说啊，如果你念佛的时候啊，你佛号能够一次一次的去截断你心中的妄想，那个迷眼啊，这表示你无始的罪业啊，已经慢慢慢慢的消灭了。心若灭时罪亦亡。所以这个心地法门啊，它的力量很大的。等你一天到晚在拜八十八佛啊，你内心的思想啊，原封不动啊，我看你灭的罪很有限，非常有限，戏服你的罪障啊，还是戏服着你啊。你要能够在你这个心中的迷言分别活动的时候啊，你能够啊，不能念要他念，妄想不能断要他断，你这个佛号的力量果真能够调伏你的迷言分别啊。 这个时候束缚你的业力就松动，就没有力量，虽然不一定能够断，但是这个业的力量薄弱了。所以我讲大愿往生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古德啊，把这个大愿往生啊画了一个标准啊，以折服现行烦恼为修心之要务。就是说你现在的名言分别活动的时候，你这个符号提起来，你得要折服了它，才表示这个你这个往生的业力啊是超过了三界的业力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的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啊，你能够从你的心中啊去消灭你的名言，去破坏你的片剂子，这个时候你整个三界的业力啊，三界的那些颠倒的想念啊，慢慢慢慢就消灭。这个是修观啊所产生的这么大的力量，它对你的生命啊是从根本上的改变啊，跟你在外面的一般啊说，哎呀我们现在办个慈善事业，你出300，我出500，那个不同啊。那个你那种悠悠的善业啊，点状的善业啊，让你得到一时的安乐，但是对你这个整个生命的大方向的改变是没有改变的，没有作用的，你非得从心地上下功才可以。这叫以解见空者一切无想念，他能够达到这么大的力量。这个是讲到第一颗啊，对治初心初乱修止观。再看第二颗，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。二，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，行者一坐禅时，其心暗晒，无忌瞪蒙，或是多睡，尔时应当修观照料。这个对治心尘浮病修止观，好，就是我们在修止修观的时候啊，那么会有昏沉跟调举的烦恼出现啊，这个时候应该对治啊。
所以第一颗它是一个止观的总说，二三四五是一个对治的啊。说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，有时候会出现什么相貌呢？其心暗散，内心当中一片黑暗，就是明了性失掉。这个晒啊，就是你这个心啊不得自在，内心当中修止也不可以，修观也不可以。那么他的情况呢，什么叫暗散呢？他有两个相貌，第一个无忌瞪蒙啊，或者是不忌瞪蒙，这个瞪蒙就是模糊迷迷糊糊啊，迷糊不清的样子叫瞪蒙。这个是昏沉刚开始的相貌啊。那么你如果经常的昏沉都不对治啊，就会变成或时多睡，一坐下去就打瞌睡。这个昏沉你刚开始不对治啊，我们的内心状态它是这样啊，但是啊，我们讲真如受熏，我们这一念清净本来的心啊，它是受熏啊。你经常起某一个烦恼啊，起久了它的势力就大。你经常修止观，这个止观力量也会大，就是什么事情在你的心中重复的出现久了，它的势力就会大。那么这个昏沉在你的心中一次一次的活动啊，你都放纵它，时间久了就变成这个样子，就或时多睡。不管你睡多久，你身体调得多好，你一坐下去就昏沉，它是习惯了。那么这怎么办呢？尔时应当修观照料，你这个叫修观，因为你这个昏沉就是心态沉默了啊。那么应该用这个观照的力量啊，把心这个再提高。这个对治昏沉主要是修观，尤其是观这个光明相最好，或者观你让你欢喜的事情啊，欢喜观想极乐世界的依正的功德庄严啊，想想你未来。到极乐世界有种种安乐的境界，这个观呢，在对治昏沉啊，就是观一些你喜要的境界， 去观想这个光明的境界。若欲作众其心浮动，心走不安，尔时应当修止止之。那么如果说是我们在修止观的时候啊，它是浮动相貌，就是心照不安，这个就是你的分别心太强了，或者你去分别世间法，或者分别佛法，就是这个观太强，这个时候你应当修止了。那内心当中，在符号当中啊，专一相续的无分别处，把这个分别的势力停下来。智者略说，对治心成无病，修止观相，但须善事要病相，对用之，一不得已，一对治，有乖避之时。那么这个对治止观啊，你要善事要病之相，这个病相就是昏沉跟调举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昏沉，什么是调举，先把这个病相抓到。其次呢，这个药相呢，就是止跟观的方法，你要把这个病相跟药相啊都能够明白，然后一一的去对治。如果你不能够善巧对治啊，就会有乖僻之嫌，就有过失了。那么这是一个对治心成无病修止观啊，这个是约一般的情况。再看己三，随便宜修止观。这个前面的对治心成无病修止观呢，是一般人啊，就是心态沉默的时候修观，心态浮动的时候修止。那么这一个是说，是随着个人的方便适宜来修止观。有时候有特殊的个案，看这个内容。三，随便宜修止观，行者宜坐禅时，虽然对治心尘故，修于观照，而心不明净，亦不法力，尔时应当是修止止之。若以止时即觉身心安静，当知宜止，即应用止安行。那么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啊，发现有昏沉的相貌出现，内心啊开始昏暗，失掉了明了性。那么一般我们是应该修观照，或者观这个光明相，或者观我们喜悦的境界。但是这个时候心还是不能够明了极尽，而且没有法力，感到这个观啊没有什么法味。这个时候你可以试试看修止啊，就是专注的念佛就好啊，让心无分别处。如果你修止的时候觉身心安静，诶，有安乐的跟极静的相貌出现，你就对了，这个时候你就是适合修止，应用止来安行。这个昏沉能够修止来对治啊，一般来说你这个止的功夫有一点功夫了，不是一个初学者能够对治啊。就是说你这个禅定这个佛号已经练到一种功夫了，那么一点昏沉出现了、啊、你只要一摄心，它的昏沉就消失掉。这个多少只有一点功德，有一点止的功德。若一坐时虽为对治心浮动故，修止而心不住，亦无华丽，当是修观。若以观中集结心神明净，即然安稳，当知一观即当用观安心。那么我们在坐禅的时候呢，发现这个对治心浮动啊，一般是修止，但是其心不住，亦无法力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啊，一般的浮动啊，就是有烦恼活动，有贪嗔痴慢的烦恼活动来障碍你这个止观。那么一般的情况就是修止啊，这个妄想起来以后啊，就把佛号提起来啊，转念念佛啊，那么一般就会过关了。但是有一种情况啊，例外的，就这个烦恼的势力太强，来势汹汹，你让你的心中无分别住啊，不行，这个烦恼一次一次的干扰你啊， 就是说你把它停下来以后三分钟它又出现，经过几分钟又出现，这个时候就不是那么简单了，不是无分别住就压得住了。这个时候你把符号先放下来，你只好面对它，面对烦恼，然后你用那个合五意的方法，把这个烦恼的相貌它的过失啊，把它从头到尾把它观察一遍，什么是烦恼啊？它都是假借因缘生，它不是有独立体性的，它没有因缘是不能活动啊。假借因缘生，它的根本它是没有，它是一个没有根的东西，这个希望的东西啊。那么先观察它无自性，然后再用过患来苛责它，都像一个贼啊，烦恼贼夺我的功德啊。像大火让我热闹，那么你用这个种种的前面那个合五意的方法来苛责它，去观察它的过失，慢慢慢慢它就调伏。就是说而心不住，就是说这个烦恼的势力太强烈了，这个时候你不是修止能够压得住的，这个尔时应当修观，当是修观，应该用这个用观，这个观察它是空性的，观察它的过患来呵责啊。那么在观当中呢，觉得心神明净，寂然安稳啊，这个就是烦恼消灭了啊，恢复我们的本来面目了啊，心神明净，寂然安稳，这个时候就知道哦，应该用观来安心。智者略说，谁便宜修止观相，但须善业方便宜修之，则心神安稳，烦恼幻息，正诸法门也。那么这个是讲到谁便宜修止观啊，关键就是你要能够善业便宜修止，个人的方便事宜来对治。这个止观的对治啊，分成调举，到底是修止修观啊？一般的原则是浮动的时候修止，分成的时候修观，一般。但是有特殊的情况，也会有这个另外的情形出现。那么这个就是说啊，熟能生巧啊，你要不断不断的修止观啊。从不断的经验累积当中啊，你就知道你现在应该修止，应该修观。就是谁便宜修止观，就是你要有一些个人的经验，个人的经验啊，这个就是随个人的便宜，他的方便，他的适宜的情况来修止观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